《金刚经》的中心呢，是“因无所住而生其心”这两句话，大家记住。这个里面也就是说明啊，物来在因，过去不留。事情来了，我就随缘。这个事情过去，心里边不留痕迹。我想这个两句话值得我们每个人的受用。啊，你不然东西来了，你往外推，推不掉的。但是用随缘而应，啊，外境来了随缘而应。这个事情过去，心里边不要留痕迹，也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你比如从前赵州，赵州就是南权的徒弟了，这两个人呢都是接众生的方法不同。赵州顶邪，南权斩猫。赵州主事，你要问他是什么是佛法，他把鞋脱下来顶到头上，不跟你讲话，就等于弥勒菩萨一样。你要问他什么是佛法，他把那个袋子放下来，就是你放下就是佛法，把世间法调过来就是佛法。四法，世间法、佛法是一致的，看你把它佛法翻过来就是世间法，世间法翻过来就是佛法。尤其赵州主事啊，专门接人呢，他用说狗子有佛性，狗子无佛性。有的时候问说狗子有没有佛性，他说没有。他因为什么没有佛性？他是业障把佛性给障住了，业识太强。注意，我们现在有没有佛性？佛性是有，但是前面这个业识啊给障住了。他说他狗子没有佛性。那么如果你再问他说狗子有没有佛性，他说狗子有佛性。因为什么？他是明知故犯，明明知道有佛性，他故意的呀，用这个不实在的业力把这佛性给障住了。说这个我们要了解一切法呀，不要明知故犯，不知道在于，知道在不做呀，那就是对不起自己了啊。也就是说你本性的佛性啊，不要把它埋没了。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嘛，都知道我们有佛性，都可以成佛。你既然知道，你不把它显出来，那就不对了吧。所以这个富大师啊，为梁武帝讲《金刚经》，怎么上去，怎么下来，就是我们讲经的法师都是一个规定了。在没有开讲以前，把这个符尺这么一拍，就开始讲。他符尺一拍，就下座了，没有开口。梁武帝啊，在旁边还等听呢，听他怎么讲。这个智公禅师说是，这个他经讲完了，经讲完了，也就说明。讲经是用心讲，用心讲，不是用口讲。所以我们转法轮是用心转，不是用口转。说法轮常转呢，法轮常转是用心呢，心里边呢经常在苦集灭道啊，四弘誓愿呐、啊，这个四地的生住异灭，经常在那里转变。不是用嘴转，用口转呢、啊，挂一漏万，说不完呢。 因为我们这个嘴是很笨的，不像佛说，佛陀说法也不是说这么复杂的，说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佛的声音是一个音声哦，没有什么大乘、小乘啊、全乘、实乘啊。但是听的人呢，如果根性小的，就听到佛说小乘法；如果根性利的，因为佛陀说大乘法了。说大乘、小乘，在我们佛本身没有大乘、小乘，这一点大家要搞清楚。佛的一音，我们这个音就不行了。我们的一音，你讲小乘，里边没有大乘的声音，啊。注意这个分别在我们，在我们这一边，不是在佛那一边。这是《金刚经》的这个思想，啊。所以讲个妄想原来本是真呢，除时又起一重尘，言思动静。成随力，仔细看来无别因。妄想本来是真的，我们管它叫妄想，啊。如果你要证到真妄不二的，妄想与真心是不二的了。如果你要除妄想，把这个妄想用很多的方法把它除掉，除妄想的时候啊，又起了一重尘劳。本来它是真的嘛，不必除啊，啊，那么你要有个妄想可除，就是起了一重尘劳。说言思动静成随力，言思动静是哪个的力量呢？看来仔细的看来呀，没有别人，还是你自己在那里耍花样，你自己在那里耍花样。什么真啊、妄啊、是啊、非啊。所以讲主是讲啊，说我自无心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为咬呢？我自言是无心于万物，我对你没兴趣啊。啊，色受想行识，色声香味触法，我没有兴趣。你就是困扰我，周围都是这个，我也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我想这样子，如果你对他有兴趣，那他就被他所分别了。说是既然是我自心与万物没有兴趣，你万物常围绕我，我心里边不动。这个不动的境界是从这里找的，也是在乎你自己，不是旁人动你，是你自己心动。外边的物，这个名利呀、啊、名闻利养啊，来困扰你，你这个心就无形中就被他缩转了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呢叫无住生心，无住啊，就是不住生死、不住涅槃、不住二边、不住宗道，这是无住。说是啊，有慈悲，不住涅槃。我大慈大悲救度众生嘛，我怎么会住涅槃呢？啊，那么就说不住生死，我心里清净啊，也不会住在生死里，没有二边。生死涅槃是两边，两边呢，啊，说是了生死啊，证涅槃呢，那是我们凡夫的话。如果佛的话，就没有什么叫生死，什么叫涅槃，也没有什么宗道。这都是啊，度化众生的权巧方便的话，不要把它当作顺他这个分别就错了。生心无住生心，既然是不住二边，不能是停止住，而且要生心。生什么心呢？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是折服心、摄受心。所以这个优习大师这个《般若无用心论》里边讲啊，生心不能无住。如果生心不能无住啊，这讲是四度的菩萨，藏教的菩萨。说无住不能生心， 这应该讲啊，藏通二教的二乘罗汉。如果说无助非生心，生心非无助，这是别教的三贤位。如我哥讲判位来讲，所以在这个京西湛严尊者讲啊，我以寂内，因以对外，生以续前，受以取后，我相、言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我相在里边不空，言相对外边不空，众生相是续前的，众生是轮回不断的呀，众生相啊，受者相呢，接续往后延续。这个妄想啊，始终打不掉了。所以讲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《金刚经》的讲，都是根据无为法而有差别。如果你要证到初地以上，原教初住以上，它的差别都是根据无为法而来的。无为法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啊，这个。根本字就是子，后得字就是观，要先子之后再观。好像我跟各位讲过好几次了，子容易观不容易啊，明镜下来很简单，心里边不打妄想，刹那之间很容易做到，不难。大家我想这几天应该是有这个功夫的啊，我虽然是不了解，但是我想可能有。但是由宁静下来再起观照，没这个力量。如果你宁静下来了再起观照，要起观照应该以幻化为头，看一切法都是幻化的啊，水月空花的，幻化不实的。那么所以你在没有宁静以前的看跟宁静以后的看不一样，不一样的。说前三年见三是三呢，后三年见三不是三，再等三年见三应就是三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说见三是三，那是假观；见三不是三，那是空观；见三应就是三，那就是中道观。这是唯信禅师的这个话了。在这个破空论里边讲啊，有主宰的叫做我。我们反省反省，说这个东西是哪个的？我的啊，你有没有主宰？你说了算不算？我们自己好像你说了不算啊，阎王叫你死你活不成，是不是？要叫你生来你也不能死，就是有主宰的叫做我。我们这个我没有主宰，说了不算哦。这个就我就不叫做八大自在我。如果八大自在我呢，说死就死，说活就是活，啊，说死马上气就断了。我想过去的主事有这种功难，有形象的叫做人，人是有形象的。我们在座大家都是人的形象嘛。你比如昨天我们那个庙上那个来袭小狗死了，他不叫做人呢，他叫做畜生了。但是他临走时还向我那告个假，你们知道吧？昨天在吃晚饭的时候就敲我的门，答应狗的灵魂他不会敲门了，他可能借用旁的风啊什么东西，因为他知道我是很爱护他的。旁人打他，他都跑到我的旁边来，啊，说狗子有佛性，就是这个道理，他有佛性，那么就说明有形象的叫做人，有形象的叫做狗，这个是这个六道的这个动物有形象的，这个叫做人与物。众缘和合就是众生。众生 众缘和合的精神与肉体合起来的叫众生，众生嘛就众处受生啦，众缘和合而生啦，天上人间到处走啦，众缘和合而生叫做众生，或者众处受生也叫做众生。相似相续，那么就应该是受者，好像啊相续不断啊，明天跟今天差不多，那应该是受者，如果明天的跟今天不一样，那就不是受者啊，完全是不同了嘛。要就是七天之后打了七天了，除夕还是跟我没来以前差不多，是受者。如果我来了以前跟我七天以后不一样，心里边不一样，不是身体在变呢，心里边在变化，那不是受者。受者是有一个阶段的嘛。所以讲《金刚经》的讲说，一切有为法呀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一切有为之法，注意这个有为法跟无为法，有为法是有所造作的，有所造作之法，无为法呢是自然的，有为法是造作的，是因功的，无为法是自然的。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是《金刚经》里告诉我们这么修的。自虚大师讲啊，是波饭母痴称叹，木莲生救母啊，知道吧？他拿了一波饭给他母亲吃，还没有进口啊，这波饭就变作火炭了。马麦啊，佛陀看的是甘露，我们看见是喂马这个麦子，佛陀也吃过马麦啊，所以这个物质啊，是个饭也好啊，马麦也好，见仁见智了。恶鬼看着饭就变成火了，那么佛陀看着马麦呢，就变成甘露一样。注意啊，这些个物质是原型是一样，众生啊所见不同，众生的业力所谓的业感所见的不同，世间上是一合相，我们没有了解一合相，金刚经叫一合相，说佛说一合相，皆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什么叫一合相呢？就世界与微尘是一合相，这一合相是就性来讲的，不是就相来讲的，就相合不了，相是不是合不拢的了啊？男有男的相，女有女的相，鸟有鸟的相，动物有动物的相，医报有医报的相。这个一合相呢，无论你是十法界的相，末了就是一个性，性和相是分的，说我们见性不见相啊，见一切法之性，不要看他的相，看他的相啊是被相所转了。它里边有一句话，无所从来也，无所去。我们今天还继续讲《金刚经》里边的话哈，无所从来，已无所去，就说明是不动而游，不动而游。虽然是十法界到处走，心里边不动，天堂地狱你随便走，只要你心不动，啊，没有苦乐之分别。我们是见苦见乐，那是我们心在动了。如果心不动啊，苦乐摆在你面前呢，酸甜苦辣你不知道味道的，不知道的味道。所以是无所从来，已无所去，也就说明啊，心里边不动，虽然不动而游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不动即常而游入愿的意思。虽然到入愿度五比丘，他仍旧在寂灭道场，在寂灭道场，说他在寂灭道场说《华严经》， 是花眼会上就是不动而游，佛没有去，四十二位法身大士没有来，这是不动。但是相应，彼此相应了，说三七思维，花眼经再多就三个七篇，那么花眼经本身的讲二七思维，讲两个七篇，这个思维不在乎多哟，多了可能就思维就跑掉了，思维是在一念之间，是不是？一念之间说花眼，一念之间说法华，一念之间成佛，一念之间下地狱的，在一念之间呢，不是允许你很多的时间的，哪能允许你太多的时间？所以我们真正成佛做主啊，也是在一念之间，也是在注意这个一念就不容易啊，一念不二念嘛。说我们常常拜佛，一心顶礼，一心顶礼，不能二心顶礼呀，二心顶礼就不灵了。我们听经要一心听，就是一心啊，念佛也是一心念，不要二心，三心二意的还不如睡觉好啊。所以要一念，这个一念在经里边经常讲一念，这个一念很重要，就是不动而游，不受福德。我们虽然是修福德，但是我们不受福德，不要在福德上求个什么。如果是我帮助你，我还希望你还报我一点什么，那你多余了，是不是？这是《金刚经》里叫不受福德，说，也就是所做的福德呀，不应该贪着。你所做的功德呀，不要贪着这个功德回报你边，回报我什么？这就是无我的精神。无我，是各位平常做功德的机会很多呀，不要在功德上求个什么，应无所求，这功德就大。你要有所求啊，功德很小，因为你的心量所小嘛，你所求的也就是消宽殆尽。应该是无所求，这个无所求就大了。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哈？应该是无所求，做好事帮助别人，不要求的回报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。说于法不说断灭相，在《金刚经》里有这么一句话：在一切法上不说断灭相。断灭相就是有无相对的，叫断灭相。说有说无，断灭相不要说两头的话，在一切法上不要说一会儿有啊，一会儿无啊，一会儿，这是不要说相对的话，要说直话，直话不是有没有两头的哟，真话没有两头的呀，假话才有两头嘛，是不是？一会儿有啊，一会儿无啊，一会儿是啊，一会儿非啊。是非是有两头的，就说于法不说断灭相，这些话是这样子讲。我这样子讲过，各位在念金刚经的时候可能会有些个体会了，不必再听讲了。所以讲要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因行邪道不能见如来。佛陀是讲，如果你用色见声求，你是心里边是邪，被色声所转了，你看不见佛的真身。佛的真身不以相见，不以声求。所以我们看见拜佛的时候，两个眼睛瞪着佛，在佛像上找毛病，那你要不发魔才怪。佛像对你没什么那么严重吗？一会儿这个像素的好吧，那个像素的庄严不庄严呢、啊？这个画画的好吧？这是用相见生求是不对的。拜佛拜释迦牟尼佛，也许就是念观世音菩萨，或者我们拜观世音菩萨，也许就是念阿弥陀佛。这个像是个形象嘛，做那个表色的意思，啊，说要以色见我， 以音声求我，是因行邪道不能见如来。总而言之，佛的本性不能相见，不能够生求，我们也不能相见生求。说十无有众生如来度者，否在如来有四相。真正啊，没有众生是佛度的，佛不度众生嘛，这是《金刚经》的话。说如果你要因为佛度众生啊，那佛就变作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也就是说，没有哪个说是做功德。如果你要因为你是做功德，你就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这个随缘很重要，随缘，所以是在因果上不错，就是因果不能够错了啊。其次，我们谈到虚云老和尚在高明寺打坐的时间，就很早了。他说：“杯子普落地，响声名利利，虚空分碎也，狂心当下喜，烫着手打碎杯，家破人亡口难开。”我们这个垫子啊，应该不合禅堂的规定。禅堂有个板呢，有个吃放禅的板，可以抽出来，抽出来了。我看你们吃都是跑到斋堂那个门口那里去吃点包子，吃点糖果，应该送到你的面前，你把板子这个腿盘起来嘛，腿盘起来，板子抽出来，然后茶杯要放在那个板子上，点心不放在那板子上，吃完了嘛，护齐的再给你收回去。所以虚云老和尚在高明寺打禅期的时候，他这个不当心把杯子打掉地下去了，掉了地下去了。我想这个没有板子也好，因为这个垫子是新做的，你要不当心把这垫子搞脏了也不好。说是杯子普落地，这个杯子扑腾掉了地下了，响声鸣沥沥，我想那是玻璃杯了。它的响的声音呢很脆，一般讲声是无常的嘛，虽然是无常啊，它这个声音很脆。虚空分碎也，这个时候啊，就虚空都碎了，因为他在打坐的时候人在虚空中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境界，虚空跟你打成一片了，在子的时候是这个境界很容易啊。我与虚空打成一片，如果你把虚空破开了，把虚空破开了，也就是破微尘出大千经卷的道理。最初你在子的时候，把这个你与虚空一片，一点妄想没有啊。我想大家会用功的可能会有这个境界，宁静下来呀、啊，没有我，没有人啊，没有众生啊，没有房子啊，没有什么，一切都没有，你跟虚空一样，这是修止的功夫。然后你要把虚空把它打开，也就是你从这个虚空里边出来了，所以他讲虚空分碎也，狂心当下喜，说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。各位注意啊，你心不动也是狂心，不动对动嘛、啊。注意啊，说我心不动，那是狂妄；心在动，狂妄。说动也不对，说不动也不对，这个禅定的功夫啊。各位，你不要说我有功夫，我没有，我这是我再三声明，我母在啊，我这等于是乌鸦，这个不是乌鸦，那叫鹦鹉学话呀，不要把我看得那么严重哈。也就说明你这个跟虚空打成一片，错的，你被虚空给包围了嘛，啊，那么如果你把这个虚空突破了，也是狂心， 那必须狂心顿歇，虚妄心，没有空与不空，没有空与不空，不被空与不空转，是狂心顿歇，当下停止了。说烫着手啊，打碎的杯啊，家破人亡口难开呀、啊，把手也烫了，就开水嘛，杯子打碎了，手也烫了，家破人亡口难开。什么家？并不是你家庭的家哟，也就说明啊，人我皆空，人也空，我也空，啊，法也空，啊，人法皆空。说家破人亡，如果到那个时间呢，你说不出来的，真正你证得那个境界，你没有话可说，说出来都是狂心。真正禅定的功夫还允许你说吗？说出来就都不对了嘛。说家破人亡口难开，这是虚云老和尚最初在天这高明寺啊开悟的情形。我们一般讲枯木眼前错路多，行人到此尽蹉跎。枯木眼前呢，在打坐的时间呢，跟一个死人一样。真正打坐的，真正用功的，不是像死斑斑的，很活泼的哟。因为我们这个互相打坐，好像距离远一点，彼此看不到。你看见他紧皱着眉头啊，啊，那他正在困到里边呢，出不来。这个精神困到里边出不来。如果你看他个这个啊，这个面色很自然的，不是太笑啊，笑又着了魔了，不是真正大笑啊，很这个轻松很自然的。你看那紧皱的眉头也不对啊，看他这个笑面颜开也不对，就是面现自然的相。面现自然的相，所以枯木眼前错路多，行人到此尽蹉跎。修行人呢，如果修到这个地方啊，那错路太多了，搞不好就是走歪路了，堕坑落铅了。就光有定没有观，光有定没有慧啊，啊。说是有慧没有定没有关系，你比如说不舍色界也有精进禅定，最后还是要智慧的呀。没有智慧不能布施啊，没有智慧不能修禅定啊，没有智慧不能精进呢、啊，没有智慧不能够持戒。说这个龙树大师讲，前五度如盲，后一度如倒，六度前面这五个如同盲子一样，如瞎子一样。没有智慧领导你，你怎么会布施？都做有相的布施，一点意思没有。布施也好啊，持戒也好啊，淫辱也好啊，精进也好啊，要靠智慧，智慧来领导你。所以是啊，行人到此尽蹉跎。所谓是实际理地不作一尘，万恒门中不舍一法。说真实的理地呀、啊，一丝不挂。如果你说心里边不有挂钩，我们的心有，说三点如星象啊，弯钩如月霞呀。你这个心呢、啊，过去心、未来心、现在心，三点，末了这个心是还有个钩，正好来挂，什么东西都叫你给挂住，挂得一塌糊涂。是不是我们的心上有沟吗？心上有沟，说是讲啊，说实际理地呀、啊，不着一尘，万恒门中啊，不舍一法。哎呀，我打坐了，我什么都不干了，那错了。你在行住坐卧都是修禅定哎，穿衣吃饭又何成不是禅定呢？ 如果你要不了解这个法，你枯坐那里也不是禅定，那可能还出毛病了。说寒山大师讲啊，经济从中下主意呀、啊，月明连下转身难。说经济从中，经济就是长的那个杂草啊。说经济从中啊，走路很方便，就心乱如麻嘛。心乱如麻的时候走去了很方便。月明连下，这个月亮很光，在窗户帘下边啊，你要转身很难。这句话怎么讲啊？如果你进入空里呀、啊，叫你从空出有不容易。各位想一想，如果你观一切皆法皆空了，叫在你度众生很难了，很难，相当费事了。经济从中嘛，啊，反正我是空，空不空啊，空不空啊，不空空啊，那么你这个是怎么着做，怎么说都对了。说是经济从中啊，下足走路比较容易。月明月亮很光的时候，在窗帘之下呀，转身就不容易。说你正空，说我们真正修禅观的正，这个修空不正空，修一切皆法皆空，你不要拿这个空当究竟，空不能当作究竟，要从空出有，那是功夫，那是功夫啊。所以是你光空了，眼睛不会拐弯发直，走路不会拐弯啊，就等于他们从前上海拉黄包车，说你往左转，他说转弯要加我五毛钱，我这车不能转弯，就是我们修行连弯都不转，那是空了，应该有空而不空，随缘而转，那是本事了。所以是三主生忏来讲啊，说不用求真呐、啊，唯须喜见，一心不生，万法无咎。欲取一乘，勿讷六尘，六尘不讷，还同正觉。说你要想求真，没有旁的办法，只有你把你这个妄见停止了，妄见停止，真心就现前了。如果你一心不生啊，万法无咎，万法摆在面前不是毛病，毛病在你心动嘛。是一心不生，万法无咎。欲取一乘，你要想希望得到大白牛车乘，不要讨厌六尘，这是功夫了。色声香味触法，你不要讨厌它。如果不讨厌六尘，这六尘就是还同正觉。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佛法，离开佛法还有什么？色声香味触法，离开妄想哪有涅槃？离开涅槃也没有妄想，这都是相对之法。我想主师这些话呀，值得我们参考，一辈子都参考不完了。说楞严经里讲，迷妄有虚空啊，因空立世界，想成成果度，知觉乃众生。迷了妄了，才有虚空。有虚空，如果你跟虚空打成一片呢，还是妄哦。迷妄有虚空哦，比如说，哎呀，我跟虚空打成一片了，不思善了，不思恶了，啊，那是妄，迷妄有虚空。因为这个空而建立一正二报世界。如果你要想我这个妄想成下去了，想成就成果度，知觉乃众生。如果你要了知觉就众生，那就有知觉也不对，有想也不对，有妄想也不对。所以是真正佛教里边呢，告诉我们修行啊，你抓不住头，怎么都不对 啊，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。尤其楞严经告诉我们说，三缘断故三因不生。三缘呢，就是杀道因，杀道因，这个三缘外边的缘要断了，三因就不生。有缘才有因嘛。三因呢，就是世间的业果呀，众生。你没有杀道因，还有轮回吗？还有业果吗？所以三缘断故，三因不生。所以这些个句子，我们诵经的时候都可以开悟的，每一句话都值得你开悟。你比如达摩祖师，达摩祖师入定的时候啊，他可以听到这个台阶下边的蚂蚁在那打架，如同雷轰一样。我们入定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听到你的蚂蚁，听到蚂蚁在那吵架？不用说达摩祖师，魁基法师，我们一般讲三车法师，啊，魁基法师是玄奘法师的弟子啊，三车。他出去啊，一定有三部车。玄奘法师度他出家，他说我不能出家，我没有女孩子不行，我没有金银财宝不行，没有鸡鸭鱼肉不行，这三样东西都是出家人不可有的。玄奘大师说，我答应你，你只要肯出家，准你有鸡鸭鱼肉，准你有女人，准许你有金银财宝。所以他一出门呢，有三部车在后边跟着，一部车装起个女孩子叽叽嘎嘎的，啊，另外一部车嘛装的金银财宝，啊，另外一部车嘛装的这个鸡鸭鱼肉，有三车法师嘛。有一天他听说这个道宣律师守戒律，终南山呢，他想拜访。那么道宣律师也久闻这个魁基法师，那大乘机是不得了的。我们现在一看到女孩子就不敢看了，一看到鸡鸭鱼肉赶快捂着鼻子啊，愉快的钱财就是不能摸，被他所转了。如果你要在这上修行啊，不要听错了，这个不要说显明法师告诉我们在这上修行，你没这个本事，最好还是离他远一点啊。那说道宣律师一看，哎呀，这个魁基法师来了，说，哎呀，你平常吃的东西太好了，我这个山上没有什么东西吃，你吃点天厨妙供怎么样？天童给他送供。我想天厨妙供禅悦殊脱呀，用禅定的供，我并不是有个天童般的这个真正打坐不吃饭的，禅悦为食嘛，禅悦为食啊，注意这个禅悦为食是定里边，如果你我们饿了八度药，那是心里边不定啊，心里边定的话保证你不饿，你们相信不相信？如果你看歌仔戏看到这个香樱的时候叫你加班的时候，你说哎我不要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忙得认真一件事情没有做完的时候，你也不会想着吃饭。我们饿了就是心里在动，如果心不动不饿的，我想我这句话各位应该有体验。那么魁基法师说，好啊，我尝尝你这个禅悦为食啊。他的形象嘛，有个童子来送供了，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，他说不来了那我就睡觉了。这魁基法师胖了啊，道宣律师瘦啊，他睡觉呼声震天呢，打呼啊呼啊呼啊呼。道宣律师晚上不倒单吗？在旁边打坐。第二天早上说，法师你睡得好吧？哎呀，没有睡好。说这个狮子啊，吵了一宿。什么叫狮子呢？道宣律师他这身上的狮子啊，这个人要不洗澡，这个身上会有狮子，他甩到地下。因为修行人呢，不杀生嘛，不能够杀掉，把它丢在地下，摔断了一条腿，这个狮子就叫了一晚， 他说你把这个狮子 摔到地下，狮子这个南方没有，这个北方穿的棉袄棉裤，尤其出家人的两个礼拜洗一次澡，也没有什么换衣服，那个衣服缝里边长了很多的狮子，所以他就可以听到那个狮子叫。回去跑，他尽管他呼啊呼啊呼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，你别看他打呼，他另外在这个真心上啊，他可以听到狮子叫。后来道宣律师一想，不得了，真是大乘机，大乘法师，他没这功夫。那么第二天把他送走了，送走了，这个天童就送饭了。他说我本来是请大法师来吃一吃天厨妙供，你怎么不进来？他说我进不来，很多天兵天将都在外边把着，说里边有个大乘法师，不准闲杂人等，不能进来。各位，如果我们真正禅悦为实啊，天龙八部来保护你，你们相信不相信？逢凶化吉啊，逢难成祥，这要一心哦，不能二心呢。二心的天龙八部不会来保护你，鬼神也不会来保护你。所以是啊，我们真正啊修禅观的人呢、啊，说禅宗啊，火尽灰寒，忽然从冷灰里边爆出一颗热豆，哈，就说明大死大活才是开悟的境界。你烧火变成碳，碳变成灰了，一点热气都没有了，突然在里边爆出一个豆子，就是死了之后马上活了。说真正修禅观念呢，先修死，说你这个像死人的样子，那就是死吧，大死，大死之后你才能活过来呀、啊。我们现在活不是真活，是假活呀、啊。啊，如果你死了之后，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是死了，然后你再活过来是真活，那是法身活，我们是色身活。说开悟并不是断后有，是我开悟了，明心见性了，生死没有断呢，啊，说要顿悟渐修，大家不要误会，说我开悟了。大疑大悟，小悟小悟吧，不疑不悟，你开悟了，悟个什么啊？所以是这个开了悟，你要走啊，见到了嘛，你要修嘛，修开悟是顿悟，突然间开悟，你不能求他，也许听到声音开悟了，也许见到什么颜色开悟了啊，顿悟。要修的时候要渐修，要一步步修，不能一步登天呢，一步登天可能就会把你摔下来。所以楞严经里讲，舍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是在名为三无漏学。如果你修的时候舍心为戒，什么叫戒？说你心收起来就是戒。说住丛林里边呢，你走路啊，啊，你不能东看西看，你要东看西看，那个纠察要看着你，哪块砖是你买的，哪块瓦是你买的，你看什么？眼睛收起来，要舍心为戒，啊，因戒而生定。如果你心收起来，就会有禅定的功夫，因为你有禅定的功夫，就会发智慧。如果这样子啊，由戒定慧成了三无漏学。所以讲破心微尘出大千经卷呢，如果你把那心里边破出来了，就可以出三千大千经卷，一切经卷都是在心里边哦，三藏十二部都在我心里边呢，不能在心外取法呀，心外取法不是真经，不是真经。所以是楞严经里讲啊，于微尘现宝王刹啊，在微尘里转大法轮，就是这样子，在微尘里，也就是心破心微尘，把你这个微尘的心破掉，啊， 作为这个转法轮也好，建法床也好。所以真正参禅的呀，要把这个精神与物质统统打掉。好像我前几天跟各位讲过，物质不想，精神也不想，都要打掉。说云散水流，宛焉天地空，云也散了，在水流之处，天地都空了，如同啊仙珠走盘，了无痕迹。这个珠子在盘子里走啊，一点痕迹没有。也就是把生死打开，从十二因缘打破，生死要从十二因缘打破。无名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肉，六肉缘愁，愁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老死。要从这个十二因缘把这个生死打破，要慢慢来哟，不要说我一下子就断生死了，那么从十二因缘把生死打破，要把佛字也丢掉，不要天天佛呀佛呀佛的，那就是搞不好就变成魔了，佛魔就不分了。我们念佛的时候起分别，这个佛就变成魔了。如果不起分别，你念了念佛念魔也就是佛了。魔就是分别嘛，佛就是不分别嘛。说这个佛字也把它丢开，说外喜诸缘呢，内心无喘，心如墙壁可以入道，这是达摩祖师讲的了。这个参禅呢，是我们现在在禅堂只能讲禅话，不能讲多余的话，多余的话就不对了。要念记情亡，念要记，情要亡，应该是定动会拔，用定啊来把它动一下子，用智慧啊来把它拔出来。从前有个裴修，裴修丞相，唐朝啊，说裴修送子入空门嘛，裴修把他儿子送去出家。我们现在好像把你儿子送出家的这个人还不多哟，你们有儿子肯送出家吗？他的丞相，他把他儿子送到出家，他的名字叫做法海和尚，应该不是金山那个这个水淹金山那个法海吧？那么就在这个维养山灵佑大师那里啊，挑水，因为他的儿子是这个翰林的，翰林，所以他自己讲啊，叫他挑水，你翰林也好，丞相的儿子也好，出家就要做苦工，叫他挑水，说他有点放不下，说是啊，和尚吃水，翰林挑，你和尚喝水叫我翰林挑，总言吃了也难消。你就喝了我的水，你也消不掉。后来叫这个灵佑禅师听到这句话了，说老生一打坐，能消你万担粮。注意这一打坐呀，不知道你各位一打坐消了多少粮就不做了，不知道了。说三仙未了，滴水难消，一念纯真黄金地化。如果你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你三心没了，喝一口水你都消不掉。我记得要看印光法师啊，他给你倒杯水，你走的时候把它喝掉。你要剩点水啊，他就说你给我喝掉，你剩的水谁给你喝？倒掉是浪费的。说是啊，三心未了，滴水难消啊。说我们真正说到庙里来吃东西啊，真是战战兢兢啊。因为庙的东西都是十方来的嘛，都是点点滴滴舍来的嘛。我们不错了，你这个一念纯真呢，在这个里打坐了，黄金一化，一天吃万两黄金也可以给你消化。但是你有没有纯真，自己问一问，心里边有没有宁静下来？我们一般讲这个众生， 这个众生两个字啊，是出在庄子里边的话。那么如果说你做功德，这个功德两个字呢，是出在书经里边的话。如果说居士，母母居士，这个居士啊，出在礼记里的话。我想中华的文化呀，影响佛教里边的翻译的这个句子也用了很多。古来有一句话说，谁人背后无人说呀，哪个人前不说人呢？就是哪个人的背后没人讲你，一定会有人点点指指点点，这个人怎么样，或者好或者坏。哪个人前不说人，两个人见面就会批评了，张三如何，李四如何。所以真正根据法华经里讲了，不说人比长短。你说他好啊，安乐恨品里讲，你说他好，他过两天坏了，你说了不算了。你说他是坏，过两天又好了，就说明我们看在眼里呀，放在心里，不要说出口啊。你不能鉴定一个人始终不变，会变的了。所以永明延寿禅师告诉我们，思那死平分别路，如于防晒四分四非门。你做人呢，像一个痴痴呆呆一样，不要太精明哦。在佛教里边就怕你太聪明太精明，你是那啊，这个愚愚蠢蠢的就没有分别了。如果你要跟很愚痴的样子，就没有是非啊，说这个人不要理他，他好坏好坏不知道了，你恭维他他也无所谓，你赞叹他他也无所谓啊。所以永明延寿禅师的功夫了。所以这个怀神禅师讲啊，莫说他人短与长，说来说去是自招殃。要能闭口伸长舌，便是修行第一方。这是告诉我们禅观念的，不要说旁人短呐、啊，说旁人长啊。尤其现在末法时间就犯这个毛病，这些个信士们呢、啊、到处跑。每个庙的是非啊，都是到处传，传得很快，那比无线电还快。最好不要讲，最好不要讲。说莫说他言短与长，说来说去自己遭殃。要能闭口伸长舌，如果你把嘴并起来，把舌头卷起来，便是修行第一方。这就是修行的第一个方法。修行这个嘴很难哦。身容易，不杀到人很容易，心不贪嗔痴可能谈不到，嘴呀、啊、不妄语，讷口两舌其余，造口业最容易。时间又到了，这话也讲不完，时间不许可打你们闲岔，还是讲到这里吧。